在今天的福音，耶稣强烈谴责当时的经师和法利塞人，说他们是伪君子，说他们好像漂白了的坟墓，外面呢是洗刷得很粉白美观，但入面就是污秽和不洁。一个坟墓你怎样令到它外面很漂亮，其入面都是腐烂，都是不洁。耶稣在福音当中多次是不留余地去批评，甚至去责斥这些法利塞人和经师，多次说他们祸灾，真的可以这么说，很严厉，完全不留情面。很奇怪，耶稣素来都是温文尔雅，充满仁慈怜悯和体谅，他对罪人是更加是充满怜惜宽恕。好像譬如他对个罪妇说，我亦都不定你的罪，你平安回去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但是为什么耶稣会这么毫不留情来对他斥责这些民间的领袖，这些经师法利塞人呢？他们至少是民间的领袖，给他们一些面子好吧。我相信最大的理由就是这些的民间的领袖、经师、长老、法利塞人，就是犯了宗教上一个最大的禁忌。宗教有很多禁忌，他们犯了最大的禁忌，因为宗教信仰最重要就是讲心，要求一份的真诚，要是超然的，要是高尚的，要求内心的投向神、归向神，听神的话，让他差遣，所以是一个讲心的。但是这些民间的领袖就是将宗教是矮化了，贬低庸俗化了，将它变成一个买卖交易的地方，一个讨价还价，一个控制群众的手段。他们没有内心的虔诚，也都没有向上主归依悔改的心愿，他们其实没什么好说，于是只能够说外表的装饰，有什么礼规仪式要遵守，好像吃饭之前要洗手要洗碗，这些芝麻绿豆繁文缛节的事，但是因为看得到，可以呢是做出来给人看，受人的欣赏，所以是变得重要了。你想想有没有洗手和朝拜神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洗手可以查到的嘛，你是不是真心朝拜神很难看到。而宗教最大的准则就是以心神、以真理朝拜父，完全被他们遗弃了、忘掉了。因为这些东西看不到，是没有人会赏识，没有人会欣赏，已经没有了他的市场价值，没有市场价值，而个宗教就变成一个市场。好像在昨天我们有一个家长的聚会，有一个救生回来预备讲嘢。我问他怎样来，有什么使命任务，他说一个说话我不是很喜欢听，他说我来这里没说几句咯。你来这里说几句，哎呀，那份诚意在哪里呢？好像我来这里跟大家讲道理，我来这里说几句怎可以呢？我应该是将我一份的反省，一份的可以说经验跟大家分享，希望都能够打动大家的心。我不是来说几句，我是想是传递分享天主一些的心声，一些的说话。这些法利塞人他们就是有一种说几句，一种的是只是注意这个外表。而更加令耶稣反感的就是，他们不单止领略不到宗教的真谛，他们更加要将他们的理解、错误的理解强加于群众身上，要逼令群众跟随他们所定的规条，这样令他们是罪上加罪， 真的好像一个盲的人呢，是带领一群盲的人一起呢，是跌落个深渊当中。其实耶稣本人都不想跟他们太多的争论，但是这个牵涉到真正宗教信仰的核心，是信仰生死存亡的关键，所以耶稣才正奋然站出来，义正言辞去责斥他们的伪善，斥责他们是不想进入天国，也都阻止其他人进入。这个真是一个很强的控诉，一个真是很无赖无耻的领袖所为，自己不想入天国，也都阻止其他人去进入。你想想耶稣愤不愤慨呢？而宗教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提升人的心灵和情操。人生在世被很多物质的东西缠绕住、束缚住，很多的人际的关系、很多的生活所需束缚住，很容易变得垂头丧气，很容易只是望住地下，不懂得望天，只是望住自己的脚趾、自己走的路，不懂得望前、望向天上。宗教信仰就是告诉我们，山外有山，天上有天，人在物质之外是还有心灵，在平凡庸俗之上有高贵的情操，在可扭坏世界之上是有不可扭坏的崇高的真的主宰。所以真正的宗教信仰就会叫我们学习举心向上，了解神的无限、神的高贵、神的关爱，不要再贬低自己、睇低自己，不要只是懂得望地下、望住自己的脚趾，相反能够真是一份的洒脱、一份的超然。有时候我们望地下望得耐，我们真的很需要望下天上。大家还记得那个小偷的故事，虽然讲了很多次，但是每一次再次提翻，真是一个好好的提醒、好好的寓意。这个小偷去大师家偷东西偷不到，大师刚刚从外面回来，见他可怜，将自己的长袍除了下来给了他，而这个小偷一句多谢都没有，就拿了件长袍走了。大师是光着上身，是走到家门前的山边，望着天上的明月，享受着阵阵的清风。虽然他都家徒四壁，而且只是剩下一条裤，但是他有一份的享受的心，而且他叹了一声地说，巴不得我都能够将天上的明月是给他。这个大师何出此言呢？天上的明月大家都看到，使乜他给呢？而问题就是这个小偷他从来都不懂得望上边，所以他是没有机会看到个明月，他只是看到地下，他只是看到有什么可以偷。你说他这么可怜呢？我们会不会一生都是只是懂得望着地下，不懂得望天上，不能够有一份举心向上，永远被那些铜臭、啲金钱嚟到窒息咗我哋，永远被我哋身边嘅好多嘅烦恼、好多嘅困扰而令到我哋咧，好似窒息咗咧。真正嘅宗教信仰就系好似尘俗当中嘅一道清泉，令到我哋尝到水嘅甘味。其实真正嘅信仰系话俾我哋听，天上有明月，山边有清风，是告诉我们不要为生活的琐事营营役役忙碌一生，最后在死的时间两脚一伸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带走，而只能够带走的是一身的劳累、一身的烦恼、不开心和悲痛，不愿意离开世界，但是又一定要离开，眼前一片空白，我们一生可能是乏善可陈， 心里都充满遗憾。在我们死的时间，是会不会乏善可陈？我们会不会充满遗憾？或者我们的心已经懂得举心向上，我们知道是回归父家的日子，我们知道是去天上去领奖的时候呢？相信大家还记得那个水杯的故事，一班的救生去探望他们一位很敬仰的退休了的老师，于是大家坐在一起，在老师的家闲话家常。但是慢慢开始呢，各人开始讲自己的压力、自己的不开心、自己的辛苦痛苦，越讲就越起劲，在那大吐苦水。而个老师呢，讲讲下呢，他入了去厨房，他拿了一大堆杯出来，用个盘装住，这杯有大小不同，都有不同的质地的杯，有些是水晶，有些是瓷器，有些有很漂亮的花纹，有些是很单调的一些胶水杯。于是个老师叫他们，你们去拿杯后来装水喝吧。个个都不其然呢去揀那些杯，一个喜欢金色的，一个喜欢银杯，一个喜欢水晶，一个喜欢漂亮的花纹，最后是剩下的呢，就是那些小的杯，那些胶的水杯。而个老师见到他们这样，于是叫他们装水喝，个个都没什么心情喝水，因为讲紧很多不愉快的事，咕一声就喝了些水。而个老师呢，就跟他们分享话，刚才是大家是讲生活很多不开心的事，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是不是正好比我们一生不断去找水杯，找了之后可能我们要找个更大的，我们很喜欢换杯，银的杯不够靓换金的，金的不够靓换水晶的。但是我们会不会留意我们所喝的水干不干净呢？个水质好不好呢？或者我们就是咕一声喝了它，我们毫无这个心情来到去欣赏我们所喝的水，只是懂得去欣赏我们装水的水杯呢？换杯是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，或者去找水最重要呢？这道水为我们来讲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，水亦都可以指永生的水，是指耶稣的活水，去涌到永生的活泉的水，是指耶稣圣心流出来的水。我们是会不会懂得去找这个水，或者是只是懂得去找水杯呢？我们会不会好好享受耶稣圣心流出来的水？我们会不会坐在耶稣的身边去聆听他的说话？他的说话就是生命的水，这些水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，是能够去到哪里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喜乐。我们能不能够也都将这些水也都可以跟人家去分享，是这些水都从我们的心中涌出来，涌到在别人的身上呢？一个非常之好的寓意，一个好好的反省。我们宗教是讲心，没有心我们就会将宗教变成一个交易的场所，我们这份的心，这份的虔诚，就是宗教最核心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将它变成一个坟墓。好希望我们来到圣堂，我们充满一份诚意，一份真心，我们是来拿活水，我们是用什么器皿装不是太重要，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去走近基督的台前，我们会不会是将祈祷是变成我们活水的泉源？祈祷不是得闲才做的，祈祷就是我们不断来到投入在其中，在祈祷当中我们找到生命的方向，我们找到很多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法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出路。愿我们的一生不断是将我们宗教来到净化 越来越变得内心的虔诚，我们越来越懂得去哪里找真正的活水。